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使徒行传。那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战胜阴谋。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特别感谢主，你把《使徒行传》这一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卷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圣灵做工，看见很多福音得胜，也看见很多圣徒怎么样在世界里面发出光来，胜过仇敌一切的阴谋。为此我们向你感恩，特别求主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第25章的经文。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活泼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主你的美意，可以看见主你的得胜。特别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激励，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依然像使徒时代的那些真的是信心伟人一样，去活出信心的道，去经历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呢，我们进入到第25章。那25章也是蛮长的一章书，那我们就不把它全部读出来了。那我们呢就读有5节的经文哈，就25章1到5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啊，谁帮我们把这5节的经文读一下啊？谁帮我们读就打开麦来读一下。
我来吧。
好的，
《使徒行传》25章1到5节，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读经完毕。
好，感谢主啊，谢谢圣方姊妹帮我们读经。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4章呢，我们就看见犹太人啊想暗杀保罗，但是他们的诡计失败了。那我们也知道在之前呢，就是啊这个那他们就把保罗关起来，关了2年之久。然后关2年之后呢，这个有一个新的官哈，就是菲斯都上任。那上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犹太人呢马上又来找他啊，然后又央告他说，哎，你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审，而是想在路上再一次埋伏暗杀保罗。但是菲斯都又没答应，那保罗就是在我们看到凯撒利亚，然后呢那受审，然后后来包括保罗就启程要去往罗马，那整个过程就大致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一些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想暗杀保罗的这个阴谋呢又失败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凯撒利亚被关押2年之后，菲斯都上任，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又想去做这样的坏事不成功。那我们就要去思想，为什么犹太人他的阴谋屡次都会破产。另外呢，就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那我们要去看看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另外就是我们看看保罗他再次胜过仇敌的这个诡计，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有哪些激励和启迪，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胜过阴谋，就是犹太人的阴谋为什么屡次失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看到，就是这些犹太人一看菲斯都上任，一个新的官上来了，他们马上想趁着这个人上来还不来了解情况的之下，然后就央告他，哎，要把保罗拉到耶路撒冷来，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是明显的犹太人的一个阴谋，但是我们看到他失败了。那为什么失败？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神的美意一定胜过人的诡计。人有各种各样的阴谋，但是上帝的美意必然成就，人的阴谋一定失败。就像箴言19章21节，我们放在这里的这节经文说的，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在其中得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励。就是什么安慰什么激励呢？就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上帝的美意是一定不会落空的，上帝的美意坚如磐石，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但是人的诡计呢，人的诡计有时候看他说，哇，他们好狡猾，好阴险，好恶毒，甚至设计了一些连环计，甚至他们想了很多的招数，看起来他们的诡计一定会实现，但是他们却实现不了。因为人的诡计就像风中飘过去的一缕烟一样，这缕烟生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有气势，但是风一过它就消失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太注重人的诡计。我们的焦点，我们心灵的焦点，不要整天在想说，哎呀，人会用什么诡计呢？包括有些弟兄姊妹看来很属灵，但并不是真属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魔鬼会用什么诡计呢？马上靠近圣诞节了，我们想做福音布道会，哎呀，魔鬼会用什么诡计来攻打我们呢？其实我们不主张大家把心灵的焦点放在这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焦点放在哪里啊？放在主的应许那里。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要像一个初信的，像一个小婴孩一样，就是我们说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向婴孩。我们心中想的不是人会用什么诡计来对待我们，而是想的说，主啊，你的美意是什么？主啊，你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就抓住主的应许来看，主啊，你的应许要落实在我们今天所做的圣工当中。因为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而且主的筹算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人的诡计都会随风飘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首先要明白犹太人的诡计阴谋为什么不能得逞，屡次失败，而且不断的失败，因为有神的美意。如果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上帝，阴谋就会占主流，但是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而且上帝在他的福音工作上面，他的美意要一步步全部实现，所以仇敌抵挡福音的诡计全部都会失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所经历的上帝的护理。就是我们讲什么叫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最清楚的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的护理。那我们要知道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为什么效力啊？为我们的益处效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我说你看这个故事特别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就来央告菲斯都，说哎呀，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来，让他在耶路撒冷受审吧，我们怎么怎么样子。但是菲斯都这个时候并不知道犹太人有要埋伏暗杀保罗的计谋，但是菲斯都就不答应。菲斯都回答说什么呢？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要往那里去。就是我们相信菲斯都呢，其实他并不太想得罪犹太人，但是菲斯都他也不想让犹太人以为我是一个好拿捏的，我随便就被你们拿捏了，你们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弟兄姊妹，你看上帝的护理很奇妙，上帝会利用让那些抵挡福音的人，他们互相之间，他们有各种各样彼此的算计，然后他们的彼此算计就成为制衡，使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从这个角度，我也盼望大家要看清楚一个属灵的真相。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哇，好多的仇敌，他们从四面八方好像来攻打我们，但你要看清楚真相，真相是什么？仇敌从来都是四分五裂的，而我们的上帝是始终如一的。上帝是我们的磐石，仇敌是四分五裂的，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仇敌他一定会伤害我们。相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让恶人之间互相制衡是为了保护义人。所以你看上帝他要把福音传开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那恶人之间互相的制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人想建巴别塔，巴别塔就是一个高度集权、高度统一、高度所谓的合一、同一化、同质化的统治方式，上帝不许可，上帝让他们分散到全地，就是要让恶人之间互相制衡，来保证义人，来使这个世界不至于陷入到完全的黑暗当中。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保罗身上看见上帝的护理，而上帝的护理难道只在保罗身上吗？也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只管专心爱上帝，你只管永传福音，你只管忠心爱主，这个时候你一定会看见仇敌四分五裂，你一定会看见保护我们的上帝始终如一，他创始他就成终，他给我们应许说，你不单在耶路撒冷要为我做见证，在罗马你要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就一定会去到罗马。仇敌虽然来攻打我们，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制肘，互相制衡，使一人得到保护，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其实菲斯都包括在这里回答犹太人，还有他后面跟这个亚基帕王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说，其实强调什么呢？强调其实按照罗马人的规矩，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有机会分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这件事情在讲什么？讲罗马的法治精神。罗马的法治精神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注意，其实罗马的法治精神一直影响到今天，全世界除了受摩西律法的重要的影响，使这个世界的法治有很大的提升，还有罗马人对法律他们非常看重。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罗马人他们这个传下来的欧美的法律体系，他们所谓的正义女神的雕像。你看他的手里面拿着天平，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要使法律尽可能的公平公正，然后还手里面还拿一个什么？拿一个宝剑。这个宝剑的意思是什么？宝剑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惩恶，他们要扬善。然后眼睛为什么要蒙住？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罗马法律强调说，你不能凭眼见，你不能凭感觉，你必须按照法律，你要去审断，你不是用你的眼睛去所谓的挖掘，而是要你去做公平的判断。所以你看，那菲斯都他其实虽然他有他的私心，但是罗马的法律精神渗透到他的骨髓里面，他用罗马的法律精神，他用罗马的法治精神，然后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保护了保罗。那我们说罗马的法治精神它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上帝的普遍恩典。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又要大大的欢喜，因为普遍恩典是从上帝来的，特殊恩典就是我们讲的福音也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普遍恩典总是为特殊恩典效力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看见普遍恩典的时候，你就安心，就像主耶稣跟我们讲，你去看树上的麻雀，你去看野地里面的草，你去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正在保护我们，上帝正在顾念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从征战的角度，你要看到所有的普遍恩典都是为我们效力的，都是为福音效力的，所以与我们同在的永远比仇敌更多。而且普遍恩典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刚才讲了犹太人有阴谋诡计，想再次尝试要伤害保罗，普遍恩典是从上帝来的，然后阴谋诡计是从人的恶来的，那普遍恩典从来都是削弱阴谋诡计的。所以基督徒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单传福音，我们也要促进各种各样普遍恩典在社会当中的普及。在一个社会当中，普遍恩典越多，阴谋诡计就越不能得逞，这样子普遍恩典越多，福音事工也越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的阴谋总不能得逞，因为第一，神的美意胜过人的诡计，胜过人的阴谋；第二，上帝的护理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的得益处，让我们得好处；第三，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放下了很多的普遍恩典，这些普遍恩典为特殊恩典效力，这些普遍恩典削弱仇敌的阴谋，使福音得益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说，不要太在意人的阴谋诡计，要把你的眼睛放在上帝应许上面，放在上帝的祝福上面，放在福音圣功上面，放在上帝他公义慈爱的作为上面。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看看，看什么呢？看看保罗的行动。弟兄姊妹，在这次菲斯都他们要审断保罗这个事情上面，保罗依然是有行动的。我们之前也看到保罗有积极行动，那我们继续看保罗的积极行动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就是当菲斯都去提审保罗的时候，保罗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跟那些罗马的那些官讲了这些话。他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所以你看，保罗是很积极的说，我要上告，我要上诉。所以他不是在那里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像一个死猫一样，然后蔫不拉几的，像一个鹌鹑一样什么都不动。不是的，保罗是积极行动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保罗的积极应对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保罗去面对敌人的逼迫，他是积极应对的，他不是被动的，他不是消极的，他是既温柔又勇敢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讲到这时候，我们就想起来希伯来书第十章这节宝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就必得大赏赐。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种勇敢，他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上帝有很大的应许，说要让我们勇敢，要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去得胜的。而且呢，说我们不可以丢弃，保罗就是没有丢弃。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很不一样，宗教是让人消极懦弱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哲学家，比如说尼采，他很讨厌宗教。有些包括中国古代的，比如说像什么苏轼啊，这些人很讨厌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宗教会让一个民族变得懦弱，变得消极，所以他们很讨厌宗教。但是他们不应该讨厌基督教，不应该讨厌福音。福音是怎么样？你看，福音是让我们积极勇敢的。所以福音在哪里广传，福音的真理而不是所谓的宗教在哪个地方去广传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的人的这种灵性，这种勇敢的心就会大增。就像大卫在诗篇23篇那里讲的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所以诗篇23篇有很美的安静，也有很勇敢的行动。那么这就是圣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让我们消极，不是让我们懦弱。所以你去看有些基督徒，他宗教性那方面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主张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啊，什么事情好像都要消极，都要被动，甚至一点主动的行为他们都很紧张。不是的，保罗好积极的呀，保罗提了好几次，我要上告于凯撒，我要上告于凯撒。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又积极又勇敢，又温柔又坚定，又谦卑又自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当我们讲到保罗的这种积极行动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就开始慌了。慌什么呢？就他觉得说，哎呀，那个，你刚才上前面第一点还讲了，上帝的护理。那上帝的护理和我们的行动，哎呀，我觉得这个容易有冲突啊。我为了让上帝的工作做成，我可不敢做。我们说不是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想法？我们说，因为在福音之外。当我们在福音之外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观念就会认为说，上帝的工作和人的工作，神的行为和人的行为之间是彼此矛盾，无法调和的。这种观点对不对啊？这种观点很对，因为只要人不在福音里，他就是上帝的仇敌，所以他就是觉得上帝做的和我做的是敌对的。上帝做工，我就没法做，我做工就想背逆上帝，这是人抵挡上帝，人堕落了以后就会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什么？我们有了福音。所以在福音里面不同的，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罗马书5章11节这里讲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以弗所书也讲的，主耶稣基督来了，用他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让我们和神和好。弟兄姊妹，所以在福音里，我们跟上帝之间那种对立矛盾的墙已经被拆毁了，神和人之间，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和上帝之间有了奇妙的合一。所以在福音里，我们完全可以在信心里面积极行动，而且我们在信心里的积极行动，我们还有一种永恒的使命感。 什么意思？我在福音里面，我在信心里的积极行动，正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预定的美意就要成就。所以我的祷告是上帝预定的，我的积极行动是上帝预定的。我有软弱，但是上帝的美意盖过我的软弱，依然在上帝的美好的旨意和预定当中。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明白晓得，我只要在信心里积极行动的时候，我在成就神的美意，我正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没有破坏上帝的护理，而且上帝的护理谁也破坏不了。然后我做事情也不是宿命论，说我做的事情，既然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我做不做都是这样子了，不是我积极自由的行动就是上帝的预定。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基督教讲的是预定论，宗教讲的是宿命论，宿命论和预定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今天很多讲预定论的那些半脚这个三脚猫基督徒，他们讲的预定论其实也是宿命论。我们真正的预定论只有在福音里，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我们只是跟大家这个分开讲一点点。那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到保罗他的积极行动和上帝的护理之间不单没有矛盾，而且和谐统一。那我们再看保罗，他不单有积极的行动，保罗还有积极的顺服。为什么保罗一边能积极行动，一边能够完全的顺服呢？也像保罗自己跟提摩太讲的话，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为什么一方面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的行动，但是那边菲斯都他们一出什么结论，保罗就安然顺服。为什么呢？你要看到保罗在这方面就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一方面积极行动，他一定争取去罗马受审，而不是回耶路撒冷。但是他积极争取以后，他不是非常的固执，也不是非常的焦虑，说哎呀，我争取了以后怎么他们还没把我这个往罗马送。大家要记得哈，保罗其实在凯撒利亚他被关了2年哦，然后菲斯都来跟保罗做了一次审判，也没有马上让保罗去，而是等到亚基帕王来审了保罗以后，保罗才启程去罗马。但是这么长时间里面，你没看到保罗的焦虑。为什么？保罗是积极争取以后就安然顺服各项的安排。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有一个信心的交托，信心是非常厉害的。信心为什么厉害？因为信心能够帮助我们穿透过程。就是一个事情的过程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信心的时候我不在乎过程，因为信心让我一下子从整个过程当中穿过去。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了终点。终点是什么？终点是上帝的应许。我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我就安然。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喜乐很安息，哪怕我等了2年事情没结果，我依然是喜乐的，我依然是安息的。但是哪怕我是一个基督徒，哪怕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基督徒，当我们离开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焦躁，我们就会惶恐，我们就会被焦虑充满我们的心。你一离开信心，不是3年之后你才焦虑，你一离开信心你马上就开始焦虑。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主的安排，相信主的应许的时候，相信主的应许就是每一件事情的终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把一切的焦虑，一切的惶恐，一切的不安都丢开，只管积极行动，只管信而顺服，只管喜乐平安。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看看保罗的这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激励和启迪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在这里呢，我就说安然得胜。我说保罗的得胜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激励。哪三个重要的激励？第一，我们要安然得胜的时候，我说不要焦虑，只要喜乐。就是我在这里放的这节经文，腓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姊妹啊，这是保罗写的腓立比书。其实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正在监狱里。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喜乐，喜乐，从第1章一直到最后1章。弟兄姊妹啊， 保罗在监狱里面，按人来讲他蛮可以焦虑，但保罗说我不焦虑，我很喜乐，而且还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喜乐。为什么？结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你要去看见，因为人的阴谋呢都要失败，主的美意呢绝不落空。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干嘛还要焦虑？你别管仇敌怎么大张声势的，这个阴谋诡计多么狡猾，多么狠辣，你放心，人的阴谋都要失败。然后主的美意呢，我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上帝的美意超过我所求所想，但是而且一定不落空，一定会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要落实在福音圣功上面。所以我当然可以安然得胜，我当然不要焦虑，只要喜乐。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鼓励大家是什么呢？也借着我们刚才分享的，我们要学习保罗，我们要积极行动，安然交托。我们怎么积极行动，怎么安然交托呢？我们在这里放了还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经文，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门训的都会背的，就讲的什么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勇敢行动。怎么行动？在信心里行动。因为我不是凭着我的血气，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的口才，凭着我的计谋，我是凭着信心，在基督里我勇敢行动。然后我为什么可以安然交托？因为上帝有应许。所以我在凡事，哪怕有些事工看待是非常繁重，我要能够坦然安歇。为什么？因为上帝有应许。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焦虑，每一次你焦虑都是你把应许忘掉了。你只要忘掉应许了，你哪怕说我要有信心，但是想不起来上帝的应许，你是有的时候还是难免焦虑。但是你只要记得，哪怕任何一个应许你记得的时候，你想起来的时候，那个上帝的应许都能让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完全的坦然，完全的安歇，完全的喜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最后一个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上帝里面，我们要在基督里安然得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心安灵静，要相信我们一定会得胜有余。为什么呢？就是我这里放了这张经文的，就是使徒行传25章第23节。那因为菲斯都审判了保罗以后，又等了另外一个人来，就是亚基帕王。那么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城里的尊贵人，然后进了宫厅，然后菲斯都然后把保罗拉过来，然后讲了一大番话，他们要一起来审判保罗。看起来抵挡福音的人他们声势浩大，因为经文都说的大张威势。但我希望大家你要看清楚，恶人没有真正的威势，恶人只有虚张声势。而义人呢？义人是在基督里稳如磐石，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所以我总是可以心安灵静，我总是有信心有盼望，我在每一个征战当中一定得胜有余。所以我不是在焦虑当中得胜的，我是在安静当中得胜。因为你们得力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不管仇敌有多少的阴谋，我们看见一个阴谋就知道我们要得胜一次。仇敌如果有100个阴谋，我们要得胜101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就是弟兄姊妹听完了以后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有什么地方要探讨的，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那么我们借着这篇的信息，盼望借着我们的这个探讨分享，看见主跟我们说的话，主向我们心讲的话，包括我们这篇信息能这个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属灵征战上面我们的得胜确据，要帮助我们去提升。求主带领我们。